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出埃及记三章十一到十二节，神拣选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摩西说，我不行啊，我是谁啊，我怎么能做得到呢？神说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你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神告诉摩西，不要怕，我就在你的身边，而这就足够了。关键不在于你是谁，关键在于我会与你同在。在不久的将来，你会带领上百万人到这山上来敬拜我，到时候你会想起我今天给你的承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事经常超出我们的舒适区。比如在耶稣升天之前，他让门徒们奉他的名向世界上一切造物传播福音，直到地极。门徒们肯定也会感觉自己不能胜任，当时对他们中很多人来说，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。他们之前确实做过医病赶鬼传道这些事，但是他们永远都有耶稣给他们兜底。我相信他们听了耶稣的命令，也会像摩西一样不安。不过耶稣又说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叫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就像在燃烧的荆棘中一样，耶稣说，别担心，因为我会一直与你同在。传福音这件事不是靠你，我只是通过你让你参与，因为我要通过这个过程建造你。不用担心，你一定会成功，因为成功不在乎你是谁，只在乎谁与你同在。耶稣这话不只是对他的十二个使徒说的，他是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说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物理的教堂里，但是我们有同一个神与我们同在。不管你此刻在哪里，感动我写这段讲道的圣灵也在你的心中。而听到不是终点，把听到的道行出来传播出去，这是主给我们的使命。而每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耶稣承诺你，他就在你的身边，他的大能，他的恩典会通过你涌流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耶稣对你的命令，你是不是热血沸腾，被信心充满，现在马上就要出去传道呢？我相信你们中有一部分弟兄姐妹会是这样，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这么简单。所以大多数人都能够理解摩西，理解为什么摩西听到神给他的承诺仍然犹豫不决，还是在找各种借口不去响应神的呼召。经上记着，摩西对神说，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，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，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，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？摩西说，你派我去带领以色列人，但是我对你一无所知，以色列人问我你叫什么名字，我都答不上来。有时候面对神的呼召，我们会想象出一大堆困难，其实在实际操作中，这些困难我们一个都碰不到。摩西怕以色列人问他神的名字，可以色列人根本不会问这个问题。从亚伯拉罕开始到摩西之前，以色列人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，因为以色列人只有一个神，对他们来说神就是神，就像小孩子并不需要知道爸爸的名字一样，对他们来说爸爸就是爸爸，他们不会弄不明白。他们可能会给爸爸起各种昵称，就像以色列人有时候把神叫做 El Roy 看顾人的神，或者 El Shaddai 孔武有力的神，但是他们不需要知道神的名字。可摩西是在埃及的皇宫里长大的，从小接触过很多神，当埃及人说神这个字的时候，是指很多不同的神中的一个，他们必须具体说出是哪一个神，叫什么名字的神，听的人才能明白。所以摩西想当然地认为神有一个名字，以色列人都知道这个名字，如果他被问住了，就没有人会相信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时候面对神的呼召， 我们不能立刻平平安安地出发，欢欢喜喜地蒙引导，是因为我们会在自己的脑子里给自己找一大堆根本不存在的问题。因为这些想象中的问题，有些人不敢坐飞机，有些人不敢登高，有些人不愿意在人前说话，有些人喜欢把自己关在家里。我们有一个成语叫杞人忧天，说的是一个杞国人总是担心天的事儿。其实我们何尝不是经常担心天的事儿呢？既然是神呼召我们去做的，难道不是应该由神去负责我们会遇到的问题，会遇到的困难吗？而让神去负责的好处是，他是全知的神，他不会担心那些根本不存在或者不会发生的问题。他知道我们会面对什么，他知道路上有哪些障碍，他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挑战。还记得上一次我们讲的以弗所书2:10吗？既然神在万古之先就已经定下了我们要去做这些美好之事，难道他不是早就准备好了所有的困难和问题的答案了吗？平平安安出发，欢欢喜喜蒙引导的窍门，不是在于事情看起来很容易，而是在于我们可以把所有问题和困难交托给神，我们只需要顺服于他，跟随他。神给了我们想象力和策划能力，也给了我们制造各种感觉和情绪的能力。我们的大脑可以生产信心，也可以生产恐惧。我们的大脑可以生产焦虑、混乱、平安、痛苦、喜悦。我们的大脑就像是一部超级电脑装在了我们的头颅里，谁把握了键盘，谁就能决定我们的大脑生产什么。仇敌总是在键盘上敲出焦虑，敲出恐惧，敲出痛苦，敲出疾病，而神要在键盘上敲出喜乐，敲出平安，敲出健康，敲出富足。我们自己也在跟神抢键盘，但是我们只会乱敲一气，一会儿敲出享乐，一会儿敲出烦恼，一会儿敲出开心，一会儿敲出难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把键盘交给神，神早就设计好了最好的指令，神知道怎么让你满心都是平安和喜乐。摩西为莫名其妙的事担心，神本来可以不用理他，告诉他以色列人从来不要问这些问题，但是神没有，而是很耐心地解答他的问题。经上记着，神对摩西说，我是自有永有的，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神需要帮摩西区分开自己和诸多的埃及偶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认识几个同名的人，你怎么在说话的时候把他们区分开呢？最好的办法是去讲这个人做过的事情和最能代表他的特征，比如那个唱歌的张伟，那个清华毕业的张伟，那个在腾讯上班的张伟。神做过很多了不起的事情，有各种各样的特征，但在这里他选择了圣经开篇的第一句话，起初神创造了宇宙。这就是自有拥有者的第一层含义，就是在宇宙之前我已经存在了，我是永恒的存在。摩西啊，你看到的宇宙起初并不存在，你能感受到的时间和空间起初并不存在，你在埃及人那里学到的那些神起初并不存在，这一切都是我创造的，只有我是自有拥有者，没有人创造我，宇宙、时间、空间都会有一天消亡，但我永远长存。我不但是永恒的存在，我还是永恒不变的存在。自有拥有者在希伯来文中是 Ehweh Asher Ehweh， Ehweh 的意思是我是，所以翻译成英文就是 I am what I am 的意思，中文直译是我就是我是，可以翻译成自有拥有者，因为是就包含了存在，存在是事的一部分，一件事物要先存在了才能是某样东西，所以我是我就一定存在。但 Ehweh 用在这里的时候，不是简单的我是，而是我从来都是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是的意思。神告诉摩西，你看到我了吗？我现在是什么样子，我将来永远都是这样。神在告诉摩西，神展现出来的品格永远不变，他就是他的这些品格。神是怜悯的， 它就是你能找到的最完美、始终如一、最值得依赖的怜悯。神是爱，它就是你能想象的最完美、最长阔高深、最持久的爱。神是公义的，它就是公义的定义，是公义的完美、没有任何瑕疵的体现。这就是神要告诉摩西的，也是神要通过摩西告诉我们的。神就是怜悯、公义、爱、美善、大能、恩典等等的定义，它就是它的这些品质，这些品质固化在神的本质之中，这些品质构成了神的存在。这也是神跟人最大的区别之一。我们都是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，有很好的品质，只不过我们只在部分时间里体现我们的品质。你可能有个朋友，你很认同他，你们一拍即合，关系很好，你觉得他是一个公正、热心、大方的人，你需要找人合租，你觉得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。于是你们一起租了一个公寓，结果你发现这个公正、热心、大方的人只是在部分的时间里公正、热心、大方。也许你在跟一个人谈恋爱，你觉得他是世界上最温柔的人，他处处都那么好，他又体贴又大方又善解人意。然后你嫁给了他，你发现原来他只是在部分的时间里体贴大方善解人意。阿们吗，姐妹们？这就是人性，我们只是在部分的时间里是我们，但神永远是神。这就是神跟人的区别，所以你只能在一些时候依靠人，相信他会按照你心目中的那个人的品质去做事。但是你可以永远依靠神，依靠你已经熟悉了他的一切的品质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如果他曾经帮助过你，你可以相信他一定还会帮你；如果他之前祝福过你，你可以相信他一定还会祝福你；如果他过去带领过你，你可以相信他还会带领你。他永远不会让你失望，因为他就是他，他就是那个伟大的我是，他是永恒不变的神。你永远不需要担心有一天他突然好像变了个人，不用担心他会突然改变做事的原则。你永远知道自己在他的心目中的地位，他说过的话从不更改。其实神已经告诉了摩西他的一个永恒不变的属性。在第十二节，神已经告诉过摩西，我必与你同在。在希伯来原文中，神说的是 Ahwech Emek， 意思是我就是与你同在。还记得吗？我们刚刚说过，摩西问神的名字的时候，神说 Ahwech Asher Ahwech， 我就是我是。在这之前他已经说过 Ahwech Emek， 我是与你同在。所以与你同在是神的一个永远不变的品质。我们生活在这堕落的世界上，可能经常觉得这世界颠倒黑白、混淆是非、糟糕透顶，觉得神离我们很远。我自己就经常会有这种感觉。你伤心的时候，可能会在内心里呼喊，神啊，你到底在哪里呀？不认识神的人会把神降格为大自然。我们大学里的很多教授可能都相信神是某个超自然的遥远的存在，他启动了宇宙大爆炸之后，就把宇宙完全交给了自然规律，自己去度永恒的假期去了。但其实神与这种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流行的认知正好相反。我们的神就是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在是他的定义的一部分，你不能把与我们同在跟神区分开。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的时候，神就在他们中间。出埃及记第二章的结尾写道，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神看顾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。有人问，既然神就在他们中间，他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呢？为什么不把埃及监工的皮鞭抢过来呢？为什么不把用皮鞭抽打他的子民的埃及人杀掉呢？还记得吗？那就是40年前摩西做事的方法。我们以为神出手的时候，就是从天上派下一些天使，降下一些神迹。但是在出埃及记第三章，我们看到神说，摩西，我派你去救他们。我们会想，神为什么不直接去找法老呢？ 或者至少派个长着翅膀的天使去找法老。我们以为当神介入的时候，就像发射导弹一样，坐在天堂里来一次精准打击。但如果你读圣经，你会发现，神几乎从来不这样干。创造了人之后，几乎神的每一次行动都有人的参与，他似乎每一次都要通过他的子民来成就他的旨意。有人会说，可这是非常低效的方法啊。很显然，效率不是神特别在乎的东西。在神的心里，有些事比效率重要的多。我们人总是以为事情的结果最重要，特别是男人。有一次玛利亚跟我说，你说的都对，但是你态度能不能温柔点？我心里想，我费这么多心思帮你解决问题，这还不能说明我爱你吗？还计较态度温不温柔干什么呢？这就是你对男人能有的预期。好在神不是这样，我们总是更关注结果，因为我们把控不住结果，所以我们觉得有好的结果最重要。而对于神来说，他早就知道一切的结果，所有事情的结果都降服于他的旨意，所以他并不需要那么在意结果。他关注的是建造和打磨他的子民的品质，而这往往需要时间，需要历练。所以当神介入的时候，他不在乎多花一点时间，他要我们参与，他要我们与他合作。我们祷告的时候会引用主祷文说，愿神的国降临。我们以为是我们在邀请神来地上施一些神迹，其实是神在邀请我们去参与他的事工。在我们对神的顺服和跟随中，我们和神一起把神的国带进我们的生活，带进我们的人际关系。我们其实是这个祷告的答案的一部分。事实上，我们是我们每一个祷告的答案的一部分。神回应我们每一个祷告的方式，都是邀请我们参与到他的神迹之中，通过我们的顺服，通过我们的信心，跟他一起成就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神可以不断地在我们里面建造我们，改变我们，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。神与我们同在，而我们基督徒就这样把神的同在带到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经上接着写道，神又对摩西说，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，耶和华就是亚伟。这次神没有说 Yahweh， 而是说 Yahweh。 你们祖宗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。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，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。当神自己说自己的名字时，他说的是 Yahweh， 我是。当他让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说的是 Yahweh。 这两者的区别是开头的字母， Eh 是我， Yah 是他。 Yahweh 是我是， Yahweh 是他是。因为当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神的名字的时候，他不能说我是，只有神可以说我是，摩西只能说他是。神说，如果有人想知道我的名字，你就告诉他们，我的名字是亚伟。亚伟，这就是我的名字直到永远，也是你们对我的纪念直到万代。神说，我就是我是，因为除了他自己之外，这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用来定义神。神选择亚伟做他的名字和永世的纪念，因为他是，这简单的每个人都能听懂的两个字，却是宇宙中最基础也是最终极的真理。任何真理都只能建立在这个真理的基础之上，任何真理都没有办法超越这个真理。他起初就是，他不需要被创造，因为他就是存在。他也不会消亡，因为没有他就没有存在。在存在之外，万物都没有地方可以去。如果神不创造，就没有空间，没有时间，也没有宇宙，甚至没有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他现在就是，他是，这是一个开放式的句式，你可以在后面填上任何东西。在约翰福音里，耶稣给我们举了七个不同的例子。他说，我是天上的粮，是我们的供应。他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随时给我们指引。他说，我是门，让我们通向祝福，通向应许。他说，我是好牧人，为我们驱赶盗贼，给我们保护，让我们活得更丰盛。他说，我就是复活，就是生命，给我们拯救，给我们复兴，给我们平安。 他说我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。跟着他，我们就能得到平安、喜乐、健康和富足。他说我是真葡萄树，让我们从他身上汲取养料，成为他的肢体。他未来还是，我们的未来稳稳地把握在他的手中，在他里面有永恒的救赎，有天国永生的幸福，有无法形容的大喜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。神是你的我是，是你生命中一切问题的答案，是你生命中一切祝福的源泉。他是永恒不变的神，他永远慈爱，永远美善，永远温柔，永远都有不尽的恩典。他是你生命中永恒的盼望，在他里面有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、富足，有永远的丰盛。跟随他，响应他的呼召，就必有恩惠和慈爱永远追随着你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